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电视机前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手机前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这个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问候平安，这个平安是非常之难得的，非常之宝贵的。但是我也都知道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惊慌失措。因为呢，现在那些负面消息是特别的多，从政府公布的消息来看呢，目前的情况都是非常之严峻的。大家去超市买餸，咁样会觉得不安全呢？咁样去加油站加油嗰阵，话个手拎住呢个胶呢条油管啊，都觉得不安全。咁翻到屋企呢，咁样大家都觉得不安全，怕嗰啲病毒啊，透过窗户传入来，透过嗰啲空调系统传入来。所以呢，而家系即系喺屋企都觉得唔够安全啊，即系人心惶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次呢边度先安全呢？到底先是我们真正的安居之所呢？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语，诗篇九十篇。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语，诗篇九十篇。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诗篇九十篇呢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身未曾伸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睇来千年如雨过的昨日，又如夜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水一旧。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住你居首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住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感谢主，这个是诗篇九十篇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虽然这个世界风云变幻，有很多我们没有可以把握的地方，但是主，我们求你帮我们一直咁样来跟随你，一直咁样来在你的信实的保护之中，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没有看这个环境的可怕，而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看到你是何等爱我们一位神，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有安息。感谢主，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你就运行在你仆人的心中，使他所讲过都是出于你，亦使你的圣灵运行在 你每个儿女的心中，在每个听的人的心中来到横行，使我们听得明白，使我们的讲过和听过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安慰，同得造就。主啊，求你施恩赐福我们的敬拜和聚会，也都求你施恩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诗篇九十篇呢，它的题注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题注很清楚咁样话俾我哋知，咁样诗篇九十嘅作者咧就系摩西。摩西咧佢同神佢嘅关系系非常之亲近嘅。摩西系以色列人所最尊崇嘅领袖同埋先知，称为神人摩西。到底诗篇九十咧系摩西几时写嘅咧？众说纷纭，但系有两种主要嘅讲法。第一种咧就喺摩西八十岁左右嘅时候，八十岁出头嗰阵咧写嘅。嗰阵咧摩西已经系带领咗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但系咧娶咗约书亚同埋加勒两个人之外咧，以色列人都冇有信心跟随佢进入嗰个迦南美地。结果咧，以色列人就喺旷野嗰度就漂流。第二种讲法咧，就系喺摩西年纪老埋嘅时候，大概已经接近120岁嗰阵啦，快要行运咗个旷野嘅路程嘅时候写嘅。咁而呢个时候，摩西已经睇见咗千千万万嘅以色列同胞，因为唔信靠神，因为唔顺服神咧，而系死喺呢个旷野嗰度。佢回想神系点样一路咁样带领佢，佢都深深地体会到有神嘅带领同埋冇神嘅带领，人生系几咁一样唔一样噶。佢深深地感到喺神嘅里边同埋喺神嘅外面，人生系几唔一样，几咁唔一样噶。佢感慨万千咧，就喺圣灵嘅感动之下写下诗篇嘅九十篇。咁到底摩西几多岁写呢首诗呢？我哋冇法决定。但系根据整个诗篇九十篇呢、这个嘅格调啊，摩西佢已经咧就系、是、经历咗以色列人好多嗰啲群体嘅灾难，因此咧我个人我认为系摩西接近120岁嘅时候所写嘅诗篇。今次诗篇九十篇咧，佢嘅主题就系渴慕神啊。它的结构可以非常简单咁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第二节呢就是赞美和渴慕永恒的创造主。第二部分呢就是悲叹这个短暂和劳苦的人生。第三部分呢就是祈祷得住智慧过一生。为了方便记忆呢，咁而我就将它总结为四句话。即是第一部分呢，我将它和摩西的人生经历就结合起来，就分享为叫做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世代做居所。咁后边两部分呢有两句话，叫做人生短短劳苦多，为主而活不蹉跎。所以连起来即是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世代做居所。人生短短劳苦多，为主而活不蹉跎。咁而咧，诗篇九十篇嘅内容系非常之丰富。今日咧，我哋只能够分享第一部分：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世代做居所。我哋先嚟读嗰个第一同埋第二节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生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开头的这一句，摩西就向神呼吁，向神祷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犹太人就习惯称神为主，表示神是大能的，表示神拥有绝对的权柄，表示我们应该顺服神。摩西对这位主是有一个点的称呼呢，有点一个呼求呢，他说，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意思呢？ 居所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居所就是我们的房屋，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安居的地方。居所呢也都同样有避难所的意思。诗篇九十一篇第九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动你的居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居所和避难所有紧密的联系，有时候居所就是避难所。诗篇九十一篇第九到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动你的居所，祸运必不临到你，灾害亦不挨近你的帐篷。这两节的诗句呢，在这个疫情细弱的时候是特别地安慰人心，感谢主。我们回到诗篇九十篇的第一节呢，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的屋企，做我们的房屋，做我们的家，做我们的安居之所。居所是一个提供安息的地方，是一个提供保护的地方。买房这么贵，租房这么贵，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买房，还是要租房呢？因为我们需要居住，安居才可以落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一个有保护的地方，都需要一个居所。摩西为什么会在开头那里就发出一个这么深沉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他为什么不向神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大别墅。摩西为什么要这么祷告，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要从摩西他的经历讲起。摩西的经历可以说是历尽沧桑，结合摩西的经历和诗篇九十篇第一第二节，我们可以把第一第二节的内容就总结为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世代做居所。摩西他出生是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逼迫的阶段，遭受逼迫非常之严重的阶段。当时候埃及的政策就是只允许以色列那些女婴存活，以色列那些男婴男的小蚊仔生出来之后全部都要整死。咁就摩西就喺呢个背景之下出世嘅。咁就摩西出生之后三个月咧，佢个父母就冇有办法继续禁止藏住佢。咁就摩西个母亲就将小摩西放喺一个防水个蒲草箱里边，含住眼泪，将呢个装住佢三光宝贝个蒲草箱放喺水嗰度顺流而下，希望咧有好心人将佢执去收养佢咧。甚至这个是他心中一个美好的盼望，甚至都不敢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盼望，因为是他的仔，他舍不得嘛。甚至摩西的姐姐呢，米利暗，甚至远远甚至站住就望住他，要知道他的弟弟的小摩西究竟会怎样呢？甚至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知道，法老咁就摩西嘅姐姐米利暗企喺度嗰度睇，咁以圣经记载下边嘅情景系点啊？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身啦，佢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佢睇见箱子喺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攞来，佢打开箱子睇见嗰个孩子哭了，佢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摩西真是哭得真是及时啊！埃及法老的律法就是要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但是摩西哭了之后呢，这个最残酷的法律就失效了。埃及法老的法律是要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但是摩西的眼泪对他说，你不可以杀我。所以呢，摩西的法老的女儿埃及的公主 看见摩西流下几滴的眼泪，跟着他的心就被融化了，他就产生了这个怜悯之心。所以上帝的能力往往在人的软弱之中显出来，一个三个月大的小蚊仔，他的眼泪竟然就胜过埃及的法律，胜过这个最强大的帝国的法律。感谢主，这个是神的作为。结果呢，法老的女儿就收养摩西为自己的仔。跟着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小蚊仔是希伯来人的仔呢？当然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个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当神的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国计可以被消除，继尘可以被消除，仇恨可以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怜悯、爱惜和责任。这样呢，摩西就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不单止没有被杀，反而就得到了这个埃及法老的怜悯。法老的责任就是要杀摩西，良心公主的良心呢，他就要拯救摩西。上帝真是非常之幽默，你看几咁奇妙。如果你不信神，你会说哇，真是太偶然了，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太巧合。其实呢，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偶然，没有什么巧合讲的，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掌握之下，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中。感谢神。为什么会在那天呢？如果那天的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那怎么办呢？如果摩西在这个河那里，如果是水好急被河水冲走了，怎么办呢？如果摩西如果在这个箱在水那边滑来滑去，这样滚落水那里，怎么办呢？如果被个鳄鱼扯过来，这样吞了它，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事情。为什么是那天呢？为什么那天埃及的公主就会出来呢？为什么是执她上来的时候她会哭了流下眼泪呢？你想这些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些是神的主权，是神智慧的安排。感谢主。所以呢，就在神的安排之下，摩西一个以色列人因着政府的逼迫，他就直接从自己贫穷的家里，从一个奴隶的家，一个家庭那里，以外来人口的身份进入了埃及的皇宫，进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皇宫。感谢主。这个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奏。感谢赞美主。咁埃及的公主收养了摩西之后呢，咁以这个伟大的感情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这个仔他先三个月大，我怎么养他呢？给他吃什么呢？给他饮什么呢？这个就是埃及公主他要所想的，要想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就跑出来。我都不知道这个摩西的姐姐她都是不是几大嘛。这个小女孩她从哪里来了这么大的勇气和口才？美利亚呢，她就跑去对个埃及公主，她说，嘿，我帮你找一个保姆好不好？我替你找一个奶妈来养这个孩子好不好呢？我认识得一个希伯来人，一个阿姨的姨姨，她身体很强壮的，很多奶水的，包你搞定啊！佢帮你做保姆，一定搞定。个公主话：真系，你真系识得咁样一个人。摩西嘅姐姐话：真系嘅，真系嘅。咁住公主就话啦：咁住拜托你啦，拜托你帮我去搵呢个姨姨帮我做保姆啦。咁住米利亚快快快，佢就跑翻去，佢就搵阿妈妈。佢见到妈妈嗰阵，妈妈妈妈，好消息啊！有人收养了我们的弟弟啊。他妈妈说，他不被杀死吗？不是啊，他已经被收养了。被谁收养啊？被一个很有钱的人收养啊。我还帮他介绍姨姨做保姆添。那你帮他介绍谁啊？我介绍妈妈咯，介绍妈妈给他做保姆咯。哎呀，没跟我开玩笑了。妈妈真是啊，我真是介绍了你，跟我来啦。 跟住佢妈妈就过去咗。跟住埃及公主一睇见阿摩西个妈妈，哇！一睇呢个呢副身材，梗系啱啱系为个做妈妈个身材，一睇就系做呢个奶妈系最适合噶。个埃及公主话：，哇！搞掂就系你啦，你放心啦，我俾你工资，你帮我养呢个仔。圣经系咁记载啊，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你话奇唔奇怪啊？奇唔奇妙啊？法老嘅女儿觉得而家咧个仔太细啊，如果系递入呢个皇宫咧，就唔系咁方便，恐怕被父王发现，跟住把孩子杀咗，点办咧？佢话：你帮我把呢个仔抱翻屋企养啦，跟住等佢大一啲先带入皇宫啦，最少等佢唔使食奶先得啊嘛。不过你要放心啦，我一定俾你足够嘅钱啊。呢个系历史上唯一一个帮自己嘅仔做奶妈嘅人，而且仲攞到咁大嘅工资，感谢赞美主啊！感谢神，你话神奇唔奇妙啊？佢嘅名字就叫做奇妙，感谢赞美主。阿摩西嘅头四十年咧。是住在埃及的皇宫，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呢，摩西都深深地知道，皇宫并不是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埃及的皇宫应该是世界上当时候最豪华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多享受的地方。但是埃及的皇宫也都是摩西他心灵挣扎最犀利的地方。因为呢，摩西他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后来摩西的哥哥亚伦成为了祭司，他的姐姐米利暗成为了女先知，所以呢，摩西他这个家庭，他的父母实在他身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所以呢，敬畏神的种子从小就是埋在摩西的心灵里面，所以摩西从小他就善良、正直、公义、勇敢。但是呢，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他就看到皇宫里面各种各样的残酷的斗争，他看到法老和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无情的逼迫，这样的皇宫的生活对摩西来说，一方面呢是肉体的享受，但是另一方面呢更加是心灵的煎熬。摩西的头四十年是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富丽堂皇的皇宫，但是摩西深深地知道埃及的皇宫并不是理想的居所，并不是一个海人洋人的心灵安稳的居所，并不是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摩西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又看见一个埃及人就欺负希伯来人，咁就摩西佢爱同胞个心切，佢就伸张正义，就将嗰个埃及人打死咗。咁就摩西将埃及人打死咗之后咧，事情就被发现咗。咁住佢只好就逃命啊，应该可以成为咗通缉犯啊。但系佢咧，佢逃命就跑到嗰个米甸嘅旷野去，喺嗰度佢就结婚生仔，咁就为佢个外父就牧羊四十年啦，所以摩西嘅第二个四十年咧，系住喺帐篷嘅旷野里边，为咗牧羊咧，阿摩西佢经常需要将佢嘅帐篷从一个地方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喺呢个地方拆低咧，搬到另一个地方装上来之后不够之后，又要拆低，又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又要装上去，所以咧过得颠沛流离。所以呢，帐篷都不是一个好的居所，在旷野那里牧羊，甚至他都经常需要躲避个狂风暴雨，躲避风沙，甚至他都深刻地体会到人是几咁需要一个避难所，是非常需要一个安息的地方。如果是遇上野猪、豺狼或者其他那些野兽，甚至情况就更加危险。感谢神呢，神每一次都帮助摩西，保护摩西，使他化险为夷。摩西他的第三个四十年呢，就是从八十岁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走旷野，个个是居无定所的生活。摩西呢，他一共就活了120岁。如果我们把摩西他的30个40年分别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甚至摩西是青年住王宫，中年就住帐篷，老年是居无定所。或者我们觉得摩西在他的第30个40年那里，从80岁开始，他是已经年纪老迈了，他非常希望有一个固定的房屋甚至住下来。但是从诗篇90篇的第一句，从摩西一开始发自内心的祈祷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他并不是渴望一个世界上的房子，而是渴望能够时时刻刻甚至住在主的里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摩西他不单单渴望自己可以时时刻刻住在主的里面，他也都渴望他的百姓能够时时刻刻世世代代住在主的里面。他也都渴望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世世代代甚至住在主的里面。因此他不是说，主啊，求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他而是怎么说，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他从年轻到年老，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他深深地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物是我们真正的居所，亦都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建筑物可以给我们提供真正的保护或者真正的安息。他深深地知道只有神自己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居所，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提供真正的保护和安息。当他小的时候，埃及法老的律法是要杀他，但是神保护了他。当他40岁打死了埃及人的时候，神保护了他，使他可以跑到旷野那里去。但是当他40岁到80岁之间在旷野那里牧羊的时候，神也都保护了他，使他可以脱离野兽的攻击。当他80岁的时候，他出去带领以色列人又出埃及的时候，神也都与他同在，在埃及就施行了10灾，使他可以带领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当他出埃及的时候，当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红海边的时刻，埃及法老又派军队来追赶他。此时此刻真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情况是非常之危急。但是呢，神吩咐摩西向天举杖，甚至神使那些海水分开，摩西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而同过那些平常那些干干的地。感谢赞美主。但是呢，当以色列的当那个埃及的法老派他的追兵追过来的时候，上帝让这个海水回流，所以那个埃及的军队、法老的军队真是全军覆没。感谢主。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摩西的工作没有变得更加容易，反而是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经常这样埋怨摩西，埋怨神，他们埋怨没有水喝，他们埋怨说那些食物不好吃，他们还埋怨摩西，你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你要带我们去迦南地，带去送死吗？那里的人身材这么高大，我们去会死定的。所以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又埋怨摩西，你带我们去送死。他们生气到一个程度，甚至他们想拿那些石头打死摩西。但是感谢神，每一次摩西他面临特别的困难的时候，面临以色列百姓挑战的时候，神就用神迹奇事与摩西同在，成为摩西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安慰。感谢赞美主。这些经历呢，让摩西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世不在乎是住这个豪华的王宫，或者是住简陋的帐篷，在乎的是 你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摩西他深深地体会到，有主同在就有平安，有主同在就有安息。摩西深深地知道，只有神能够给我们提供真实的保障和安息，只有神是我们真正的居所，只有神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因此呢，诗篇的一开头，摩西就向神呼求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接下来呢，第二节，摩西他从他内心的深处讲出了他对神的认识和敬拜。诸生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对神的认识，神不单单是创造的主，神也都是永恒的主，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嘛，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即是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宇宙是神的创造，地球是神的创造，花草树木是神的创造，飞禽走兽都是神的创造，人类都是神的创造。人是上帝最后的创造，人类是上帝最伟大的创造。那为什么神最后才创造人呢？因为神爱我们，祂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良辰美景之后，祂才创造我们，使我们可以享受祂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感谢主。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爱，祂显明祂在祂的创造之中。今次到了新约呢，我们就更加知道了神对我们的爱显明在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当人类犯罪之后，祂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的爱在十字架上更加是向我们显明。感谢赞美主。其实呢，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就练气功，有一天晚上呢，我练得非常之专心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又故意过来，就是说他又故意过来搞怪，想吓亲我。当我练得非常之认真，非常之安静的时候，突然间呢，嘘，跟着他就出这个声音，他来吓我。哇，被他一吓的时候，我突然间我觉得即是心砰砰砰砰砰咁啲跳，我就觉得头昏脑胀啊！从此之后，我就得咗神经衰弱，经常失眠，非常非常之痛苦。到咗1997年咧，我就来美国留学。咁嗰个留学期间咧，我个神经衰弱更加恶化，经常系通宵失眠，非常非常嘅痛苦。我个记忆力同埋思考力已经衰退到一个地步。我想我是完全没可能完成我的学业，所以我是非常之痛苦，有好多次我甚至想结束我的生命。但是感谢神的恩典，1998年8月24号的晚上，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那个晚上，哇，我一觉睡到天亮，第二早上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从此之后，神医好我的神经衰弱，感谢赞美主，祂医好了我的失眠，我感谢神。但是信主之后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信主之后不是几年的时间呢，我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车祸。有一天我开车出去，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突然间一个车这样冲过来，我整架车全部那些玻璃全部 烂晒咗，后来呢辆车冇办法维修，全部系报废。但系我感谢主，主佢保守咗我个生命，我冇有任何个受伤，感谢主。所以当我信主之后嗰个日开始啊，我就深深地感到神救恩个宝贵，我亦都深深地感受到系主里边个美好。咁2001年嗰阵，当我仲系休斯顿工作嗰阵咧，我就系感受到神对我个呼召，咁样我就辞低咗我个工作去读神学院。咁住当我屋企知道嗰阵，我妈就以为我剃光咗个头发做和尚啦。他以为我，哇，我个仔做和尚了，所以他就哭得天昏地暗，天崩地裂。甚至我屋企呢，我爸爸、我哥哥、我家姐呢啲都是非常之伤心。我屋企好似起咗一场地震咁之。后来我冇办法，我就翻咗中国。甚至翻咗中国嗰阵，我就喺民生银行嗰度工作。甚至4年嘅工作之中咧，我就喺一边工作一边递职侍奉，后来带咗好多人信主之后，今次我就辞职咧，又变成全职侍奉10年。今次我个人生道路又唔似阿摩西咁曲折，都唔可以讲话历尽沧桑，唔可以咁样讲。有时候我都有偏离主嘅时候，今次就受咗苦啦。但系感谢主喺我个人生嘅道路当中，特别是我在逆境之中，我就常常向神祷告，他也都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救我脱离凶恶的环境，将我安置在个稳妥之中。所以感谢赞美主，我虽然不好意思说历尽沧桑，但是我要学习摩西，好像摩西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主啊，求你世世代代特别做我的居所，使我永远不离开你，使我永远去享受在主里面这种安息，在主里面这种平安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来自于香港，或者有些是来自大陆，但是可能来自于大陆的广东等等。我们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生在美国那些中国人，但是我想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一份 function 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的人生 有哪些不同呢？你有没有经历过主对你的拯救？你有没有经历主对你的保守？你觉得主的同在是不是非常之宝贵呢？你是否渴望主世世代代做你的居所呢？你是否会像摩西这样祷告呢？主啊，求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主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即使我们今日死了，亦都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有这种把握。当我们求主，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的时候，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主祂会看顾我们，祂会引领我们，祂会保护我们。当我们死了那时，我们就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灰心害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祂是全能的创造主，祂创造一切，亦都掌管一切，从紧固到永远，祂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虽然那个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你有没有担心？如果你有担心，你有没有向神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生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紧固到永远，你是神。每当我想到主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时候，我的里面就 有一种敬畏之心。我们所信靠的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将诗篇90篇第1、2节，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即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事需要担心的。上一个礼拜，不是上一个礼拜，上一次我和你们都分享过，就是经历风浪见真容。即是说人生之中我们难免有狂风暴浪，甚至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的狂风暴浪。但是在风浪之中，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走过去，他走过去的时候他都可以走过去，当他要没有信心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跟着主耶稣马上就拉住他的手将他救下来，救上来，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拯救我们，会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他既然没有爱惜他自己的生命，因着爱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留下任何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没有任何一位可以将我们从他的手中抢走，亦都没有任何一位可以将我们从天父的手中抢走。感谢主，神人摩西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他深深地认识神。我们已经分享了诗篇九十篇第一、第二节，今次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使他做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现在冠状病毒疫情是非常厉害，我们不用害怕，即使有任何的风浪我们都不用害怕。感谢主，因为神祂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是经常地洗手，我们经常地避免人与人的距离，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来的，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呢，我们也要尽我们另外一个本分，我们知道神祂是我们的创造主，神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利用电话呢，利用那些视频呢，现在有一个叫 Zoom 这些软件等等，我们有很多个手段，我们应该将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传给那些朋友，传给其他那些惊风失措那些人。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福音，但是唯有我们的神可以真将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给到世人，使世人因此认识祂而得住永远的救恩和真实的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历尽沧桑有神助，求主使他做居所，求主祂的话语成为我们大家的力量和安慰，愿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司琴轻轻地弹琴，我们每一位都在祂的面前来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来思考，特别是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真正的居所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将你的忧虑告诉神知，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挪去你的忧虑，挪去你的重担。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来省察自己是否常常让主做你的居所。如果我们在患罪之中，那么我们应该离弃一切的罪恶， 今次回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里面，求祂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在忧虑之中，我们都向神祷告。将你的忧虑告诉神知，将你的需要告诉神知，因为神顾念你一切的需要，祂都有能力保护你。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神的面前向祂倾心吐意，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赞美你，因为你是永恒的创造主，自生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你是这位伟大奇妙的主，你是这位伟大奇妙的创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安息，有平安，感谢你。虽然世上这个冠状病毒是非常之犀利，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保护我们，我们相信你仍然在掌管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也都相信你允许这个疫情来到，你必定会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要我们在其中学习功课。主啊，你要我们学习更加甚至依靠你。主，我都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省察我们有什么罪孽过犯，求你真是止息你的愤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离弃一切那些罪恶，可能我们在这个安稳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会远离你，忘记了侍奉你，甚至可能就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甘心的骄傲，好好多多的罪恶惹你发怒。但是主，今日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一切的罪孽过犯，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也都求你感动世界各地，世界各个国家，从领袖到百姓，都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都能够早日甘至悔改来归向你，以致你止息你的怒气，以致你止息这个疫情，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个身体的医治，亦都使更多的人更是认识你，得住这个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向你交托，求你真是怜悯这个世代，止息这个疫情，亦更加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屋企，一切咁之聚会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教会当中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你看顾，求你医治，求你保守，使他们坚固起来。我们心灵有软弱的，求你安慰，求你扶持。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也都求你，你复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可以聚会的日子，也都珍惜这个我们未能够一起聚会的日子，你都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认识你。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也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